第十三期的新业更新，有基督的思想。我们知道，我们刚才六号分享者非常精彩的跟我们分享了。但是我们知道，人们没有进入神大能的施工的主要原因呢，是他们还停留在自己的思想中，心意没有更新。人们常常倾向于轻看自己，而不是高看自己。我们刚才也学到了，我们每个人都是天才，所以我们要知道基督的思想在我们里面，我们有了基督的思想，那我们就要让这个思想，成为我们的思想，成为决定我们每一天行动生活的思想。感谢神，我们的作者通过一个见证来说明了这一点，人们轻看自己的这个一点，就是凯瑟琳·库尔曼，他是被神大大使用的人，他说。他自己见证说：“他说我不是神的第一选择。”他每次讲到，他都是这么说。他有很多的见证。神找了好几位男性，要来做他现在的事工，但是这些人都拒绝了神，没有去做。他就对神说：“好，他说我来。”啊，神就让他做。然后他就说：“他知道为什么他们拒绝神，因为这是让凯瑟琳·库尔曼。”付上了一切。他常常讲到，他说我已经死了，还要保持死的状态。其实我们知道他的节目都是每次他都这样讲。我们的作者也说，他说我认识了一些人，我们一起长大，他们就在我的身边，明白圣经，生活很好，他们超过我太多，非常熟悉圣经，引用圣经比我强太多。他们都有天赋，有口才，每个领域都远远的超过我。然而，他们中间90%的人甚至没有参与施工，有很多次施工的机会就在他们的眼前，但是他们一遇到困难就退出了，因为不太习惯冲破难关。所以我们要冲破难关，我们要突破、冲破、提升啊！感谢神。作者说，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。我就是努力的克服一切的困难。他说我的个头小，但是我必须学习反应快速敏捷，因为我总是需要更大的力量，所以我学会了变速度为力量，就是这一块儿，所以我们要变速度为力量。他说我也克服了许多的困难，把我的生命献给了神，我也要做一样的事。啊，这里他他这他说这里的讲员更优秀。更有恩赐，我总是愿意说好，你来讲吧。但是不同的是，我注意到他们总是揣测自己，他们里面就是揣测自己啊！感谢神，不自信啊！感谢神，他们告诉我，他们和我谈过了神给他们的一些看见。在我看来，简直是太棒了，太好了。可他们总是说，如果这是真的，怎么别人没有讲呢？这就是相信，因为他们。有不信太多啊，感谢神，我们要回到信里面。但我和他们不同在于，我知道这是真的，在我的生活里面有很多的其他的方面，你都能看到这一点。我的想法是，总要有人第一个去做，总得有人出来做点什么。我们回头看所有的伟大发明，我们现在生活的伟大发明包括电。这些发明家没有学位，但几乎每个都大有信心。你知道他们相信什么吗？他们相信神能告诉我，神能让我看见。为什么不能是我呢？既然神不偏待人，那《使徒行传》10章34节跟《罗马书》的2章11节都说了神不偏待人。但是发明家们，他们不是想哦，为什么是我了？他们想的是。为什么不是我呢？为什么不是我吗？所以我们也有这样的想法，为什么不是我呢？因为神耶稣的生命已经在我的里面，我们都不一样了，我们都是耶稣的生命，耶稣的智慧、公义、圣洁都在我们的里面。感谢神。说要是神爱人啊，愿意帮助人，我们也愿意帮助人。神。啊，大可以用我们来帮助别人，这是我们的一种心态。我们发现发明家也有类似的心态。那些我认识的人， 他们该做，本该站在最前线，可是他们没有，他们没有做到，是因为这种神干嘛用我？我做错了怎么办的心态等等。但是我们也知道，雅各书3:1说，不要多人做师傅，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。所以我们的作者他每一个他做的就非常的小心，他就是验证了，通过自己的验证来。验证了之后拿出来讲，感谢神。我们也知道，几乎人类的几乎每一个领域，凡你能说出来的，比如是科技，我们看到了有巨大的进步。我们探索了太空，我们探索了海洋，啊，这些这方面还有更深的探索，比如海洋，我们更了解太空。我坚信下一个信息大爆炸或是大进步，有人相信会是在灵里。这没错，但不仅仅只是在灵里，而灵与魂和基督的思想合一。作为基督徒，我们要来做领头的。世界做不了，他们没有基督的思想。基督的思想就是基督的心。我相信，要是基督徒都能，领会我们这个教导的心意更新，当基督的思想在我们身上都能正常的运行的时候。基督徒就有能力成为科技领域，甚至每一个领域的领导者，因为他们里头有耶稣基督的思想，一切的智慧知识都在他的里面藏着。我们有耶稣基督的智慧。有些人他说我不想进入，这个作者说我不想用"进入圣灵"这个词。我们不是进入，耶稣没有进入圣灵，他行走在圣灵的丰满之中。要说是进入基督的思想。我们看到的是进入恩赐，有恩赐的细节。我们进入恩赐，从恩赐出来。我们不只是进入基督的思想，我们是住在里面，行在其中，活出来，活出圣灵的丰满。要想真正的进入圣灵的丰满，办法只有一个：我们的思想更新到基督的思想，好叫圣灵的丰满不受阻碍的流入我们的魂。要知道，哪怕是在教会里，神不会直接从灵进到身体。他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先进入魂，进入思想。在旧约里，要知道先知讲的没有成就，就会被石头打死。申命记的18:22至24，他们的工作就是要旧约的先知，他们的工作就是听到神的话，然后照样讲出来。要是他们没有照样讲出来，或是没有成就，讲的没有成就，他们就知道，那听的人就知道你没有听到。你没有听到神，或是在撒谎，就把你当做假先知杀了。新约教我们的是，不是有人讲了没有成就就用石头打死，而是凡有人说了先知性的话，我们都要查验。为什么要先查验先知性的话呢？因为圣灵不再只是他说，然后我们跟着重复。过去圣灵降临在旧约的先知身上，现在。圣灵不是降在我们身上，而是在我们里面。圣灵与我们的灵联合，《哥林多前书》6:17，与主联合的，便与主成为一灵。他的灵与我们的灵联合，成为一灵，完全合一。只要神一说话，就会借着我们的魂表达出来。神的灵在告诉我，神的灵里告诉我们的事，我们必须通过魂，主咒语言再讲出来。问题是旧约的先知。绕过了魂，以赛亚不知道这一点。当他写基督降临，他讲到了第一和第二次的降临，在以赛亚书的7:6都讲到了。他不能区分这两样，因为他也不知道，他只是把自己看到的全部说出来，讲出来，听起来是像两次降临是一起的。但是你要仔细的区分，这是第一次，那是第二次。旧约先知自己没有办法区分，因为圣灵降在他们身上。他们是照着自己听到的、看到的讲，这都取决于他们是哪一类先知，是宣告神的小谕，还是先见型的？在新约，圣灵是在我们里面，圣灵必须通过我们的魂，我们要用思想组织话语来讲神说了什么，我们要运用话语，如果要组织言语，必须要通过魂。先知性话语是在我们的灵里成型， 但必须通过我们的魂。如果你的思想有人的传统，那么你的话语出来就会因你所受的教导的背景而有损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查验这些话，我们要能分辨，就像拿着属灵的手术刀分辨这是属灵的，那是属肉体的，这是属灵的，那是属魂的。有人会和你说一些话，有人也会对我对作者说一些话。作者说：“我知道他们说的是不对的，他们之所以用那些词，是因为受了某个淫秽的影响。那个淫秽就用那些用词，就是这样的用词。因为我认识神的话，听到时也能做出判断。我不是判断对错，我的判断就像话被翻译出来，算是另一个查验。我听到他们说话就能明白。”他们用这样的词，就像双倍的恩高、特别的恩高之类的用词，那些用词显出了他们在营会是怎么教导和训练的。我知道那些词的意思，也知道他们想说什么，所以我必须照着神的话来解，而不是照着那个营会的教导。当你去不同的教会，要是有人对你说预言，你必须有能力分辨他们所在的是哪种营会，他们的思维模式。常常在一定程度上，因那些教导受损，你要有能力清除被损坏的部分，使之纯粹。我们现在活在新约里，神的灵就住在我们的里面，圣灵不是从我们的外面降到我们的身上，而是从我们的里面出来。那我们现在要讲这个基督徒，我们心意更新，讲到心意更新，就讲到了神经形成。这里讲到的是，你一出生时就有一定的脑细胞量，如果受损死了，不会再长出来。这是过去的教导，但是现在我们知道这是不对的，这是不对的。他们可能不会照原样长回来，但是每天早上有新的出来，旧的不管什么原因损伤了，就会有新的长出来取代它。这发生在每天早晨你睡觉的时的某一个时间段。有意思的是，当你锻炼时，你不是在增强肌肉，而是破坏它，你把它撕裂了，肌肉就变大了。其实是疤痕组织增加了，它会复原，它会变得更强更好。奇妙的是，不管你是早上还是晚上锻炼，当时你的肌肉不会增长，而是在撕裂后，到第二天早上，通常是。3、4点钟，你睡觉的时候，突然之间肌肉就会快速的自我修复，这就是实际的增长。所以增长其实是看不到的，会经历到，就在你睡觉的时候，就像你去做手术，他们让你睡觉，然后给你开刀，同样身体的修复也是在你休息的时间，不是在锻炼的时间。我们讲到这里面也有含了很多的属灵的事，大感谢神经形成，我们现在神经形成神经元的生成，就是神经元从神经干细胞和主细胞中产生的过程，在产前发育期最为活跃。神经形成负责为生长中的大脑提供神经元，神经形成就是从大脑中生成、补充、再造新神经元的过程。有一点需要指出，当一个孩子出生，他们的脑细胞。会在头两年死掉一半儿。他们出生时的脑细胞量大概有2倍多，一半会在2岁时死去。所以说，这个就是很多人都说小孩子是可怕的2岁，因为他们失去一半的思想，用新神经元或脑细胞补充大脑。不是圣经意义上的心意更新啊！再重复一遍，新神经元或脑细胞补充大脑，不是圣经意义上的心意更新。神以奇妙大能设计出了我们的大脑，让我们能够持续的学习，一直到死。你的大脑怎么填都不会满。根据罗马书的12章2节，心意更新是一个命令，你决定要不要去做，这是出于自愿。你是受命去做，要是你不主动的去做，就不会发生，因为你能选择做或不做， 这表明心肌更新不是神经形成，这就表明心肌更新不是神经形成，因为你的身体能自主神经形成，不需要你主动做什么。因此，神经形成不是自主行为，也不是心肌更新，心肌更新是你自愿的。基督思想就是圣化的人格化，就是圣经的人格化。基督思想就是圣经的人格化，耶稣是成了肉身的道，就有基督的心思、计划、目标，如同是你自己的，就是我们都有了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了基督的心思、计划、目标，如同是你的自己的，完全在你的生命中行出来。要让基督的思想完全运行，就是在每一个情形中自发的像耶稣一样的回应。要让基督的思想完全在你里面，并透过你运行，就是行在爱里，每时每刻的爱神爱人。我不是让你粗鲁，也不是说你一直要有礼貌。耶稣一直都是对的，但不总是有礼貌。基督的思想是完全运行在神的智慧里。当你完全运行在神的智慧里的时候，这就说明你行在基督的思想里。基督的思想有神的知识、智慧，任何时候都在运行。你有所有神的知识，一切的智慧知识都在它里面藏着，都在基督里面藏着。它里面有一切，你进入到它，进入到你的里面，它的一切智慧知识，因着都在它的里面，就进到了你的里面。要是你不明白，就没有办法用。有的时候，你摆上自己服侍别人，你相信圣灵能服侍那人，圣灵能把里头的智慧知识取出来，带给你面前的这个人。这样的事发生时，我们通常称之为知识的言语、智慧的言语，或者是先知性的话语，是圣灵让他出来的。我再反复的强调一下，圣灵不是把它从天上降而降，它就在你的里面。约翰福音的7章38至39节说：“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，就是从你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。江河是复数，不是一条，而是很多条河。活水就是圣灵，是你已经拥有了的。这里的圣灵不是在讲你得救时的样子，因为你是从你流出来的，不是流进你里面。”而不是像有人理解为耶稣在讲得救，没错，要受圣灵就一定得得救。你要先得救，他讲的是这个行动，指的不是你得救，而是圣灵常住在你的里面。他说，当真理的圣灵来，你们必要认识他。约翰福音的14章17节。你们却认识他，因他常与你们同在，也要在你们里面。我们作者又通过一个牧者，韩国的牧师，韩国的赵牧师，韩国的赵牧师，他一直在找神，要找神的住址。他在圣经里找，在教会里找，去到各处各种不同的地方，最后他在圣经里发现，神的住址就是我们，他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。圣经说。我们是神的殿，神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里面的灵就是神居住的所在。我们可以也用量子力学来解释连结，具体是发生了什么，发生了些什么，我们如何能与它连结？你可以讲到超弦理论类似的这些，我们是怎样的连接呢？怎样和全世界的每一个人连接？在这个世界上，有两种方式可以连接到每一个人。第一，你和每一个人都有连接，就算他们没有重生，你也与他们有连接，因为是人性有种连接，就是人性的连接。我们都是一类，我们就是就像是圣经，创世纪说的，鸟是呃不，哥林多前说鸟是一类，这人是一类，牲畜也是一类，等等啊，感谢神。那就是我们的就有这样的连接啊，感谢神，就是因为这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连接。 你与他们连接，是因为人性里有种连接，所以我可以就在这为一个没有重生的人祷告，不需要先天的通过天堂再到下面，好像是在卫星通讯打个电话，上面接收再下来，不是这样的，而是直接到他们那里，因为你与他们直接连接，因为人性互通。要是人们都重生了。我们就有了两个连接，更加强大，甚至可以更快。这个赵牧师说，他说，他发现神的柱子就是我们，基督的思想是在你的里面，神的智慧和知识也在你的里面。问题是，如果你不是这么想的，如果你觉得这些恩赐只是偶尔才会彰显出来，那这就是你能得到的，因为你是怎么信的。你只能得到自己信的，看到了这些，我被深深的震撼了。很多时候，科学并不认同基督教，但当基督教是对的时候，教义是对的时候，很奇妙，科学认同了基督教，科学甚至支持基督教，真基督教，并不支持宗教的狂热，不支持教堂的实体，会支持基督信仰。当你有正确的教义，很容易看到。这种关联，灵里就能明白，因为神创造地球，创造法则，创造了所有的一切。唯一的区别就是，神创造的是好的，可是我们只能看到堕落后的样子。基督的思想有神的智慧和知识，任何时候都能运行。那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们所有的人都能说预言，任何时候都行。你必须知道你能，这就叫信心。当你知道你能行，你就能实行出来。包括所有的事，所有的神的知识都在耶稣里边，神的力量随时都能用，这就是属天医治的基础。我们意识到，我们可以随时随地的服侍别人，不是用进食而提高大能，然后释放出来，我们能一直行在大能里。基督的思想不接受任何的缺乏和失败的可能性，你明白这一点，就什么都通了。你也不用再怀疑自己的信心不够。我是信徒，我怎么可能信心不足呢？根本不可能。作为信徒，我们信你信什么，我们我信什么，我就得到什么。基督的思想不再是思量有没有信心思量信心、爱心、信靠，这都是基督思想的必备的。基督的思想。不是摇摆于信心和怀疑。如果你怀疑自己信心够不够，那这就是疑惑了。你这么想的那一刻，就是没有信心。所以别再疑惑了，静下心来，不要疑惑。有些人，我只是想到他们，我就会生气。有人会问，你是不是没有原谅啊，没有饶恕啊？我不是说我自己认识的人，我讲的是有些事，有些情形。比如看了新闻，留意一些事情，有人讲了一些事，说谁对那个孩子干了些什么。要是我想到了，恨不得给那个监狱，给监狱打电话，让我来做这件事吧。你会这样做的时候是为什么？是因为你的旧人冒出来了。我以前的生活有过不光彩，我要归荣耀给神，因为是神的功劳。我和过去完全不一样了。我很愿意讲出去，我会。照着，我会说这是曾经的样子，因为神的荣耀，他造了现在的我，和过去不一样了，我被重新创造了。有人说我认识你四五十年前，你做了这个做了那个，我会说没有错，我曾做过这事儿，但那是真的，但我不一样了，我很高兴，因为我现在变了，我不否认自己做过，但是那个人死了。感谢神，因为神的荣耀，他造了现在的我，和过去的不一样了。同样，有些过去的事，只要我一想到，要是我允许自己到那些，我就会很生气。现在血气里，作者给我们讲了，他说：“我告诉你，我和我的妻子失去了我所拥有的一切，有4次失去了一切。那是为什么呢？他说就是。”因为有一次，因为一个人导致了我们失去了全部的婚礼的照片、孩子的照片，是有个人造成的。 我一想到当时的情景，我马上就要生气，血压上升，心跳加快，因为思想回到了那个时候。那我怎么办呢？我选择不去想，我不允许我的心到那儿。要是有人激我到那儿，我马上意识到，只要我一发现我往那儿去了，讲话要往那儿去，我立刻说抱歉，没法奉陪。为什么？因为现在要把一个人找出来太容易了，我不想找人算账。我不是说那个人死了，我是在说我自己，我已经死了。你明白我为什么要这么说吗？我讲这个是因为你可以做选择，在信心和怀疑之间做选择，行在信心里，不要允许你的心怀疑，千万不要往那儿去。每当你一往那儿去，要马上停下来，掉头回去，说对自己说不，我选择相信神。因为我的信心是在神里面，在神是没有万一，神是自由拥有的，神是全知全能的神。告诉他你需要什么，需要多少钱，神是耶和华以勒，神是耶和华以勒。需要医治，因为我这有，是耶和华，神是耶和华拉法。你以为你有足够的，有些人会问，你以为你有足够的大能来医治吗？作者说，我根本不觉得我有，但他有，我与他连上了，他流过我，从我里面流出来，不用我自己担心，我甚至不让我的心去到那儿，怀疑我自己不够，我有他的丰盛，他的丰盛能搞定一切，只要我能看见，我就能说。只要我说出来，我在地上释放的，在天上也释放；我在地上捆绑的是什么，在天上也要捆绑什么。我说了什么，神就同意。我们要讲的就是，天堂一同意，地狱就遵从。你是唯一能控制你思想的人，你可以决定坚持信心，不让你的心落入不信和怀疑和不信。千万别往那儿去。我们都有基督的思想。但是我们的心意更新为要为神的话，好让我们披戴基督，让基督显现出来，因为实际是他在我们每个人的里面。那我们进入第十四期，第十四期的心意更新就是思想受训。来，我们看一下怎样受训。马太福音的16章22至23节，当下耶稣嘱咐门徒，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。从此，耶稣才指示门徒，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、祭司长、文士许多的苦，并且被杀，第三日复活。彼得就拉着他，对他说：“主啊，万不可如此，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。”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：“撒旦，退我后面去吧，你是绊我脚的，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，只体贴人的意思。”我们讲过了，这里表明天然人的思想是撒旦的思想，很清楚。这里说你是绊我脚的，这里我们现在很快的要讲一下，我们不久之后要分享这个主题，你们会听到关于这方面的完整教导。现在我们不讲太多，我们要明白，在马太福音的18章7节，耶稣说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，换句话说，会有绊倒人的事，避不开的。但那绊倒人的人有祸了，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。关键是你不应该绊倒人。对于基督徒来说，最重要的不是去冒犯绊倒人，而是不被绊倒，被冒犯，但没有被冒犯到，不生气。不可思议的是，我们常常看到人们被冒犯，他们会走开、生气、做出一些事情。总之，他们会被冒犯。问题是。当你被冒犯到，你是行在不饶恕中，你要饶恕，不要这样，光讲你要饶恕，不要这样那样是一回事，这没问题。但被冒犯是把不饶恕放在心里，换句话说，一旦你被冒犯了，是你做出了决定不去饶恕。基督徒显然不应该是这样。耶稣对我们强调的是不是？被人绊倒，结果冒犯。当他讲到被绊倒，他讲到的是不信的人做了一些让你被冒犯的事。他讲的话的目的是 真正要紧的不是人们对你做了什么，而是你怎样回应。因为你不是控制别人的想做什么，别人做什么，但你控制你的反应。你的反应常常是基于你的情绪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学会，不是扼杀情绪，而是让它消失，而是学会在任何的时候都要完全控制情绪，控制住情绪。以弗所书4章26节，保罗说：“生气却不要犯罪。”换句话说，因为公义而生气，是可以的。但他说：“不可含怒到日落。”意思是不要让他留在心里，不管是什么，去解决他，去面对他。有人冒犯你，你就去找你的弟兄解决；是你冒犯了别人，你也要去解决。处理起来可能要花点时间，但是不应该超过1天。不管你是被冒犯了还是冒犯别人了，不管是什么原因，不要一直持续到日落。换句话说，你去解决，总会有事发生的。但你能控制自己的情绪，不要被冒犯到，或是冒犯人，或是让人或冒犯留在你的心里。要是你让冒犯留下，那是因为你没有控制好情绪，你的情绪是在魂里。要是你没有控制好你魂里的情绪，说明你的灵没有控制魂。正确的次序应该是灵、魂、体，身体听魂的，魂听灵的。要是情绪，想怎样就怎样，那就说明灵没有在统治，这就说明没有认耶稣为主。那现在我们来讲讲大脑，那这一部分以后我们讲了很多次，人类的大脑平均重3磅，也就是2.72斤。有1万亿个神经元，那当新生儿出生的时候，大约有200万亿个神经元。当你过了2岁以后，大脑的神经元只有100万亿个了，会有100万亿个神经元死了或者消失了。在人的一生中，人们最浪费生命的时间段是在2岁到5岁。而要如果这段时间段你完全被利用了，你可能感觉。可能决定一个人的命运，就是在2岁到5岁之间。就是要是你在这个时间段学习外语是很明智的，要是有法语，这个西班牙语，不，只要不是你的母语，你要弄到这样的圣经就太好。如果你有这些，在你孩子睡觉的时候播放，那是非常的好。有件事，我们没有时间讲太多。但当你学会2、3种或是更多语言时，你的智力就会提升很多，只因为这能重塑你的大脑，让你的思考更快，变化你的思维，这样就会让你受益。孩童时候我们也是一样啊，作者说我也是一样，我不管我学什么，我就在家里放上一整天。以前大多数放的都是卡带。卡带就是放卡带，播放圣经，感谢神，一遍一遍的播放。但是现在，现在都是 MP3 了啊，感谢神，MP3、DVD 等等等这些东西，感谢神。所以其实是你的，就是我们要训练我们的魂要听灵的。他说，其实有些人认为。要灵要训练，其实你的灵不用训练，是你的灵训练你的魂，你的魂需要训练，你的魂直接连于肉体。当圣经讲到了肉体，不总是指身体，而是属肉体的思想。你必须确保你的魂被灵训练，你要训练自己的某个方，在某方面的思考，让自己与灵对齐，这样灵就能通过你的魂表达出来。但是如果你的魂说一样的话，你的灵说另一种话，我指的不是语言。要是你的魂和灵各说各的，那他们就会因方向不同、不一致而堵塞。我们需要的就是要让它合一，让他们合一，灵魂合一，就能够完全通畅、完全畅通。我们继续回来讲大脑。我告诉你，我知道神在做什么，因为我研究了很多这些的领域， 我把它叫做活在灵里，行在圣灵里。什么叫行在圣灵里？就是进入属灵的领域。这个讲座会有很多内容，因为这些接受在我里面，这离我很近，很容易就出来。啊，感谢神。我们过去也教过了一些课，这叫属灵学校。我相信以后会有更多，因为我们想要教导怎样行在灵里，很多人都想进入这个领域，同时不是显得很怪异。很多时候，人们进入属灵领域就会变得很怪异，这是因为行在圣灵里的主内教导信息不多。如果你想要进入的这个领域，最后就不得不找上其他的宗教属实的材料，比如等等这个。比如错误的教导，他们想弄来这些东西，把它神圣化了，但这些东西是不能神圣化的。你必须回到神的话语，照着神的话说，行在圣灵里，而不要试着用别的方法来解决，像是在内在医治训练，他们就是这么做的。他们用人的方法，啊，想把它神圣化。带到教会来解决问题，但这是人的心理学，还是不管用的。另一种内在医治的类型的辅导也是一样的，我们要认识到神有圣经心理学，也有圣经哲学，我们要回到圣经，找出真理，照此而行，而不是随着世界，用世界的办法来解决问题。我们要从真正认识到我们的那位。就是耶稣开始，而不要去找世界，他不认识我们，也不理解我们。我们的思想有100万亿个神经元，任何时候你的大脑都会有4000亿个动作，但不管哪个时刻，我们只能留意大约2000个。我甚至可以讲，只是在潜意识里留意到，因为在你的意识里。你不会留意到现在有2000件事在你的里面，但潜意识里这些事正在进行。只要我还记得，我又提到这个，我想要来向大家展示魂与体的连接。魂可以影响体，比如我可以借着讲个故事来表达一个意思，但你听到的这个过程会笑。我也可以讲另外一个故事。来阐述一个原则，但你听到后的时候会哭，那是因为你的情绪会影响你的身体，能让你的嘴闭上，也能让你流出眼泪来。你的魂和你的身体器官、生理机能是连结的。你一兴奋或一生气，血压会升高，心跳会加速，呼吸会很急。发生这些事是因为你的情绪影响身体，这就是为什么你一定。要能控制自己的情绪啊，必须这样。一定程度的压力是好的，他们有被划分为压力，但其实是有意识的程度，其实是有意识的程度。如果意识太过，超过好的层面，就进到了坏的，就成了负面的压力了。那正是这样，它会伤害到你的身体、情绪和精神上的压力。能被用来帮助你专注，也能用来伤害你的器官。这显明思想与身体之间的相连。我们知道，现在我们学习心意更新的实操。心意更新的实操就是不断的进行训练和教导。我们知道，我们要养成一个习惯，一般要花上21天啊，才能改掉或养成一个习惯。3天时间只能带你入门儿，3到4天你自己来决定，要不要继续？第5天、第6天、第7天来确保你得到需要的。要是你愿意，你就能继续下去。但是你要花上21天来改掉或养成一个习惯，要建立一种生活方式，至少需要3个周期的21天，一共就是63天。这就你就进入了这种生活的方式，那么就内化在你的里面了。一年之内， 你实际可以做17轮的21天周期，这就是我们的心意更新要做的。我们的生命小组也要学习这些。每个月你们会学习圣经和圣经的原则，同时你们要照着主题来操练心意更新，这样就能继续。一个主题结束后，我们就有另一个准备好了，让你马上进入新的主题。在下一个主题又回到了2个月前的主题，就是一边学习新的主题，一边回顾旧的主题。我们把这些都列上了。我们想要做的就是在你的头脑里建立圣经的坚固营垒，因为如果你有圣经的坚固营垒，魔鬼想要把他的负面坚固营垒带进来就会很难得多。这就是我们的目标，我们要想努力的把它做成，就是我们心意更新。在任何时候，人都会有，我们的大脑就会有2000个动作，有潜意识有2000个动作，一百万亿个神经元，每个都能长出7个分支来，就是100万亿乘以七，这就是你现在能有的一个个想法的数量，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，在你的灵魂体里面都有一个不会关上的调节器，能量调低是为了节约能耗。但在技术领域，所有的设备里都能看到节能模式，这些都是按照人的身体的大脑运作设计出来。我们现在看到的每样东西都是人的大脑造出来的。现在我们知道我们的思考方式。我们要明白，我们思考，我们会看到一些字，我们会把它翻译成图片，因为我们不是用字来思考，而是用图片来思考，把整体连起来看，而不是单个字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有300万年的记忆空间，因为图片、视频比数字格式化，文字、音频更占空间。你能在一个磁盘上存放很多的 MP3 音频，但如果你把视频放在盘上，就会很有限。视频比音频更占内存。同样的道理，因为人是用图片思考，所以需要更大的记忆内存空间。我们也知道，大脑从来不会真正的入睡，它只是能量下降，要让有必要的功能开着，人睡着的时候一直在收集信息、想法。睡着时，大脑对信息进行分类，并决定去留。换句话说，用一段时间以后，48小时以后可能就没有了。48小时以后，要么继续留着，要么就没有了。48小时之内，不管什么想法、记忆，要是它不被当做有价值的留下来，就被当做能量消耗掉了，完全消失了。从人出生前，在子宫里到现在的一切经历，全部记录在人的大脑里。我们能回忆过去的每一分钟、每一天。你回忆不起来的原因，是因为你回想的那个片段还不够多，长不出足够的分支。就像大海捞针一样找不到，你的电脑里的文件越多，找东西花上的时间就越长；文件越少，找出来就越快。大脑也是一样，你对某件事的思考越多，因为你越想到它，讲到它，你的记忆都在提取这个想法，它就会变大，长出分支，占用越大的空间。你的记忆占了越大的容量，越容易找到，因为它变成更大的文件了。你的大脑就是这样运作的，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事比其他事更容易记。要是有些事你有一阵没去想了，这个分支就会变小变少。要是你每一天啊，你一天到晚都在想这个，你就会有更多的分支。回想和记忆就更容易。 连古代的哲学家也这么说。箴言书的啊，就是箴言书23章7节说：“人心里怎样思量，为人就是怎样。心里怎样思量，你心里是怎么想的，你就会成为怎样的人。就是你每一天想的最多的。换句话说，要是我跟着你和你说话。”观察你怎么说话，怎么行事，我就知道你一整天在想什么，因为你为人就是那样。啊，话又说回来，那些活在过去的人，持续在过去的事上长出新的分支，就是说他们没有让旧事过去，而是不断的拉回来，加上新的分支，因此过去对他们来说从来没有过去，因为他们一直带着它往前走。叶博士讲到大脑时，展示了2个大脑：男人的大脑、女人的大脑，还有他们的区别。通常情况下，女性比男性更倾向于活在过去。对他们来说，过去没有过去，还是很鲜活的。他们一提起，反复的回到过去，因为他们使过去常常保持新鲜，就很容易活在过去里。你对一件事想得越多，就越容易记住。要是你常常想起，就是常常把它摆到最前面。每次你这么做，都会给想法加上了分支。正因为如此，很容易就会找回过去，这就成了每天生活的一部分。那对于男人来说，你们20年前做的事，哪知这些事不是发生在20年前？但对女人大脑来说，她发生在刚刚提起的时候，你不是在20年前做错了，而是在现在做错了，因为就是在昨天还是提起了这事儿。所以说，作者在这里建议说，我们女人更需要基督的思想。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，我们不是要活在过去。圣经说，我们要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。所以，我们不能活在过去里，我们要活在当下。不活在当下的人，比活在当下的人更倾向于有情绪、有心理的问题和身体的疾病。这就是为什么要让这些东西消失，是这么的重要。我已经看过了一些信息，讲到了医治阿兹海默症和老年痴呆的这2个疾病。我们在医治阿兹海默症和其他痴呆症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功，让人们恢复正常。很多时候是通过祷告不借着它，我们也看到了很大的果效。问题是，有人要花上10至15年，才终于意识到我们需要帮助，然后就找人祷告，他们得到了医治，但之后他们又回到了原来的10到15年的旧模式中，又回到了导致他们变成那样的状态中。没有改变，所以我们要做的不仅仅要让他们得自由，而且要训练他们做门徒，次序自由，这就是门徒训练要做的。感谢主，所以我们要这个作者说，他有一个想法，他说我的脑子里有一个想法，有一个目标，我现在还有没有办法给出具体的时间，但是我尽最大的努力尽快的完成，因为我们看到了很多的人，现在很多的人就是需要这个，要建立一个长期的机构，有关于建立这个稳定的情绪这个地方，建立稳定情绪的地方，就是要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用神的话来更新我们，改变我们，让我们重复性、一致性，不停的用神的话来改变我们。所以说，这个就是人的情绪，人的情绪是非常的重要。回到过去，为什么神一直在说我们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？就是我们要忘记过去，忘记过去，你不是把过去的事摆在前沿，拉到前沿，拉来拉去的思索。感谢神，我们要心意更新。所以说，这里又给我们讲了，你拉到了过去，你想到了过去。所以说，我们怎样讲？怎样才能把我们拉到了过去？我们不是心意更新，我们怎能才把心意更新更新的活出来？这就意味着我们每天要领受心意更新的学习。有些你你呃，有些人， 他们不能来到现场，他们也可以听录音，但是我们知道，我们就是要做重复性、一致性、经常性，哈，经常性用神的话来更新我们。我们主要的原因，他说这个作者又给我们讲，对未来的惧怕和过去的思想是连结的，就是惧怕会把过去的负面的事和未来模糊不定的事联系在一起。你可能需要把这些事情读几遍才能消化，就是我们把我们的课件多读几遍才能消化，这都需要。需要被摒弃的思想，那个这些想象，就是你想到过去发生的，你想到过去以后发生的，你不管是怎样想的，你就会就回到了那个点。所以我们要把思想拉回来，还是那句话，回到神的话里面，因为神的话，我们经常性、一致性、重复性的来更新我们的思想。好，我今天的就讲到这儿，我就讲完了。